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5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们知道啊，三月十五号啊，被中央电视台定为打假日，315行动嘛，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配合这个315啊，也讲一段真实的历史。打假。另外一方面，就要把真实和真相告诉给大家，说真话嘛，对不对？这个声音怎么样啊？看看大家的反应啊，声音行不行？那么今年的两会呀，确实是别开生面。除了啊，之前这两期节目给大家介绍过，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部长，哎，这种气壮山河的发言，引经据典，哎，那么其他方面也是暖风频吹。为什么说它是暖风频吹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老红军的作风。当年熟悉的画面又回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民大会堂的暖瓶问题。昨天大家看到消息了，对吧？人民大会堂的热水瓶用到了掉漆的程度。啊，所以这16年以来啊，每年都会派人啊，派专人去维修。这个热水瓶的厂商呢，是来自于浙江省平湖地区。宁波日报3月13号专门报道，啊，他说这个人民大会堂啊，一直是力求节俭，哎，所以这16年以来，这种勤俭节约永远是底色。他们专门派专人啊，到这个厂家呢进行维修，实际上这个产品啊，现在已经不生产了，知道吧？但是人民大会堂仍然坚持每年都去维修这个暖水瓶。这个消息啊，发出来之后，很多人感到非常的震撼。刚才咱们不是说老红军的传统又回来了吗？大家应该还记得啊，我们这个小节目曾经给大家讲过，伟大领袖啊，保持这种简朴的底色，一个重要的证据是什么？那就是他的睡衣啊，要派专人坐这个专机飞到上海。啊，进行缝缝补补，然后再由专人坐这个专机飞回到北京，送给他老人家穿。几十年呢，都舍不得扔啊。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上海补一下，因为上海的师傅啊不一样的，在北京没有人能够修补好领袖的睡衣。那么大家看一下，从领袖的睡衣到人民大会堂的热水瓶。难道不是说老红军的这个作风又回来了吗？主席老人家不就是最老的老红军吗？对不对？而那个熟悉的画风，不是又一次飘到了大家的面前吗？既然提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就得聊一聊这个伟大的建筑的由来了。公元1958年8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中央决定要在北京搞十大建筑，以此来祝贺1959年的建国10周年庆典。这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当时的全名叫人民代表大会礼堂，简称叫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 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迎宾馆，哎，十大建筑。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当时大家听到传达以后一下子就懵了，为什么？因为别说十大建筑啊，就人民大会堂这一项建筑，想要抢在1959年10月1号以前交付使用，这个任务有多重啊？咱们看一下核定本。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造用了7年，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建造用了8年，比人民大会堂晚动工1年的著名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整整用了14年呢。那么现在人民大会堂要用1年左右的时间投入使用，这个难度大家听一听这时间就知道了。但是中国人民是谁呀？中国人民天不怕地不怕呀，对吧？只怕咱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啊，所以党下了令，那中国人民就得玩了命啊，对不对？所以当时决定必须完成任务啊，一点都不能含糊。人民大会堂是什么概念呢？建筑面积17万多平方米啊，而占地面积15万左右平方米啊。沈阳故宫就是圣经啊，故宫占地面积才6万多平方米，人民大会堂是沈阳故宫的将近3倍啊。啊，沈阳故宫用了多少年？人民大会堂用了多少年？所以大家想想，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像王毅同志说的那样稳如泰山，就在这里，从人民大会堂就能看出来。而人民大会堂选址选在什么地方呢？选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皇城根下，这是全中国最牛的黄金地带。可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它需要拆迁3993间房屋，没听错啊，将近4000间房屋啊，要挪腾，要给人民大会堂腾地方。这里边很多都是老百姓的住房，知道吧？那么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搬家。这北京老百姓啊也是真厉害，早在啊1958年听着信儿以后，就开始在三里屯虎坊桥这一带自己找房子，不给政府添麻烦啊。当然政府也不会给你找啊，至于说有没有搬家费，有没有拆迁补贴，大概率一个子儿没有，因为政府那个时候也很紧张，对不对？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这些摄影师们搬着这个摄像机拍这些老百姓主动搬家的镜头，这些老百姓面对着这个摄像头啊，一个个都露出了微笑。问题是你敢不露出微笑吗？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将来是要上这个电影的，上电视的，谁不露出微笑谁就要承担代价，对不对？这个道理我相信咱们中国人民最懂。那时候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摄像头，哎， 但是这个摄影机就相当于这摄像头。所以为什么咱们稳如泰山呢？咱们早在1958年就进行过训练，只要面对摄像头就得面带微笑。哎，所以啊，当时有个口号叫舍小家顾大家，自己家不要了，为了人民大会堂豁出去了。而这一年公元1958年，人民大会堂是10月28号正式破土动工的，一共用了304天建成，在1959年8月31日之前交付使用，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这只有咱们中国人民能做出来啊，别的国家都不行，朝鲜也不行。所以我们的幸福指数全世界第一，这一点朝鲜甘拜下风，他自己也是心服口服啊，知道吧？那么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本书《彭德怀全传》第四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公开出版。在人民大会堂破土动工的同时，也就是公元1958年10月28号前后，彭总正好在西北视察，青海省、甘肃省。彭老总发现一件事儿，发现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地当时大办人民公社食堂嘛，当地这个食堂啊，比如说青海省敦煌县啊，给这老百姓吃的是什么呢？是土豆叶子汤。今天的人别说没吃过啊，见都没见过。你肯定没想到还有一种菜叫土豆叶子，用那个土豆叶子熬的汤，那真是清汤寡水啊，一眼看到底儿啊。彭德怀当时就问了炊事员了，群众就吃这个吗？炊事员说就吃这个。彭总又问一句，小孩也吃吗？炊事员说小孩也吃。转过身来，彭总发现啊，当地干部领他们这些领导干部去吃的这个饭桌上摆着四大盘菜，还有一大盘啊雪白的新蒸的花卷，喧腾腾的冒着热气儿。彭德怀皱了皱眉头啊，就说了一句话，回招待所走了，没吃，知道吧？到了这一年的年底，1958年12月啊，彭德怀回湖南老家，当地啊几位红军老战士给彭德怀递了条子了，条子上就写谷撒地黍夜枯，青壮炼钢去，收合同与孤，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龙湖。知道吧？这只有老红军呢才敢写这种条子，递到彭总的手中。彭德怀看了以后沉默不语啊，这是诱发彭德怀在庐山开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就在这一年，在人民大会堂破土动工之后不久，国务院收到一个重要的情况报告，江苏省委、山东省委、河南省委、河北省委、安徽省委五个省委向国务院告急。为什么？缺粮食啊，知道吗？时间是公元1959年4月6号。这五个省里边，江苏省是打头的。大家知道江苏省在咱们中国是什么概念？ 啊。那么接下来过了三天，4月9号，其他又有15个省缺粮的报告也打上来了，打给谁呀？打给周恩来呀。咱们前面不是有人在那儿唧唧歪歪的说总理啊怎么难啊，怎么违心的啊，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办了很多违心的事儿啊，没有总理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确实是不可想象的啊。大家往下听啊，这15个省告急的报告里边说有2517万人没有饭吃，没有饭吃啊，不是说饭不够吃，是没有饭吃，15个省就2500多万人。那当时全中国一共多少个省啊，大家掰开手指头算一算。而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彭真明确要求北京不能饿死人，你各省饿死人是你各省的问题，是你一个省的问题，知道吗？北京饿死人是全国的问题，必保北京，看到了吧？你别的省缺粮不重要，北京不能缺粮，北京的十大建筑还要继续如火如荼的动工。江山如此多娇啊，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伟大领袖早在1936年就通过这首《沁园春·雪》给大家打了招呼了，你们没听懂怪谁啊？能怪到伟大领袖头上吗？对不对？而江山如此多娇的背后是一段什么样的辛酸往事啊？啊，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关键时刻还得说小平同志厉害，要不为什么讲邓小平理论上了党章和宪法了呢？彭真话音未落，邓小平补充一句，上海也不能饿死人。你看为什么邓小平能成为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就在这里。邓小平理论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啊，彭真只是看到了北京，而小平同志却同时看到了上海，知道吧？就是说全中国在1959年除了北京上海以外其他的随便饿啊啊！当然这话小平同志没说啊，他是非常严谨的。哎，那么我们突然就想到了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写过的一首诗啊，我要给大家发上来，发到直播间里让大家看一看。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这首诗啊，殿阁绰额皆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生。还有张养浩的山坡羊，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两首诗恐怕也是一个小小的合订本。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再见。